我读过一个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从前有一个渔夫，他每天到海边去打鱼。有一天打了一天也没有打上鱼，最后打上来一尾非常漂亮的小金鱼。他想，那我就把这个金鱼带回家，给我太太看一看好了。原来这个时候，这个金鱼突然开口说话，他说：“渔夫，渔夫，我不是一般的金鱼，我是龙王的女儿。你如果把我放了，我可以答应你的任何请求。”渔夫说：“哦，那我就把你放了好了，我也没什么请求。”于是渔夫回到家，回到家跟他太太讲起这个小金鱼的故事。他的太太正在一个破木盆里洗衣服，心里想：这个老头子，一天啥也没打上来，还编一个故事来骗我。于是就对渔夫说：“既然你碰到了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金鱼，你赶紧跟他回去求啊！你看我用的这个破木盆，你让他给我们一个新的木盆。”于是渔夫就回到海边，对着大海喊：“小金鱼，小金鱼，我家老太婆想要一个新的脸盆。”只见从大海里回来了声音，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于是渔夫回到了家，果然看到他太太手里拿着一个木盆。可是没等渔夫开口说话，他太太居然勃然大怒，说：“你这个笨老头子，赶紧回去跟渔夫、跟小金鱼求，我要做一个贵妇人，我要住大豪宅，不想住这个小木屋。”于是渔夫回到了海边。对着大海喊：“小金鱼，小金鱼，我家老太婆想做贵妇人，想住大豪宅。”于是从海边传来回音，小金鱼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于是渔夫回到了家，果然他家的小木屋不见了，只是一个豪宅在那里立着，而且在门前站着他的太太，全身珠光宝气，旁边还有人伺候。渔夫高兴地走上前，更要跟他太太说话，没想到他太太挥手给了他一巴掌，说：“你这个笨老头子，赶紧回去找小金鱼，告诉他我不想做什么贵妇人，我要做这天下的女王，而且他要站在我旁边随时伺候。”于是渔夫回到了海边，大声说：“小金鱼，小金鱼，我太太根本不想做贵妇人，她要做天下的女王，而且要你来伺候她。”从大海里传来声音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于是渔夫回到了家，看到他家原来的小木屋门前站着他的太太，手里拿着以前的那个破脸盆。这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其实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很多的需求，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是吃喝穿，但当我们基本的需求完成以后，我们还有好像一种填不满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荣耀的渴求。只是我们不同的人追求这种荣耀，是走一个不同的道路，采用不同的方法。我就在想，如果一天我遇到了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小金鱼，然后他又允许我去求一件事情，为今天的教会求一件事情，我会求什么呢？我想我会求让我们今天的教会更多的渴慕神的荣耀，更多的看到神的荣耀。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一章的主题——荣耀的故事。我们会看荣耀的三部曲：因荣耀而牧养，因荣耀而谦卑，因荣耀而立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1到4节：因荣耀而牧养。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教会里有一种人，这种人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长老。英文叫 elder。那么，教会中的长老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在教会中有什么特权没有？我记得我刚当长老的时候，有一天我女儿就跑回来对我说：“说你们这些 elder 这些长老还真是有特权。”我就很奇怪，我说：“什么特权呀？”他说：“他们今天聚会了，聚会的时候他们带领人特别跟他们说，说你们这些青少年注意了，你们年轻。”教会你的电梯不是给你们用的，是给 elder 用的。然后他就回来告诉我，果然长老还是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那一周我来到教会，就特别乘坐了一下我们教会的电梯，享受了一下长老的特权。那么教会中的长老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什么责任？其实在圣经中我们有几个词都是同义词，长老、监督、牧师。从这几个词我们可以看到长老他的职责是什么。当然在今天的教会，我们往往把全世间的长老叫牧师，代职的长老叫长老，其实在圣经中没有这种区别，都合称为长老或者牧师或者监督。从长老这个词来看，首先它的基本的一个特征是比较老，就是至少不年轻，这是年龄上的。当然更主要的是指属灵的层次，他需要在灵命上很成熟，能够带领这个教会，这是长老这个词的意思。监督的意思就是你这个长老对这个教会有监管的责任，有管理的义务。而意思最丰富的是牧师这个词，因为牧师这个词其实是从牧羊人这个词出来的。所以好的牧羊人对羊群有什么责任，今天的长老牧师对教会就应该有什么责任。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长老牧师应该喂养你的教会，你的羊群饿了你要能喂养它，当然是用神的话语，要能够关怀你的羊群，当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要能帮他们抵挡，当他们在痛苦中的时候要能安慰，当他们迷失的时候要能去把他们找回来。这是今天教会中的牧师长老应该尽的责任，而一个主要的责任就是牧养。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牧养。那么今天的牧长他们为什么牧养，他们怎么样能够牧养呢？在我们这里刚才读到第一节，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他们牧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牧养的方式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主耶稣基督怎么做的？主耶稣基督受苦，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以当你在教会中做牧长的时候，当你要牧养人的时候，你要准备去受苦。这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甚至使徒他们所做的见证。我们知道在这里这本书是使徒彼得所写，他自己身为使徒，但是在这里愿意跟众教会的长老一样被称作长老。我们知道约翰也是使徒，他在约翰的书信中也自称为长老。所以长老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号，有很重的责任，他们所效法的是如基督一样能够受苦。我们知道这些彼得在写了彼得前书，然后很快彼得后书以后就为主殉道。我们知道很多的大部分使徒都是为主殉道。我们知道在第一代的，在前三个世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大部分在教会中很多的有名的牧长都是为主殉道，包括伊格纳修、伯利甲、尤士丁等等，他们为主殉道，他们为主做见证。见证这个词后来就演出来一个词叫做殉道士。做牧长肩负着牧养的责任，在教会中不只是牧长，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肩负着牧养的责任。那么如何牧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劝。第一节，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劝就是用神的话语去劝你的羊群，就是当他们遇到异端邪说的时候，劝诫他们远离这样的异端和邪说，这是劝的责任。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宣传异端的人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拉关系，然后顺便传讲他的异端邪说，然后有人就告诉了我们的黄昭彦长老。黄昭彦长老立刻走过去严肃地跟他说，你所传讲的跟我们教会所信的不一样，请你离开。所以这个人就马上灰溜溜地走了。这是一个牧长所应该担的责任，当面临异端邪说的侵袭的时候，当面教会 面对挑战的时候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捍卫教会的纯正。在这里其实我们看这四节，他把牧养概括成了三个不是而是。如果你仔细看第二节第三节，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侠制，而是榜样。这是耶稣基督留的榜样，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牧长所应该牧养的方式。其实也不只是牧长，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种负担，也都有这种机会来牧养。比方说我们的家庭小组小组长就是每一个小组的小牧羊人，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改变生命的门徒小组，有很多小组的组成就是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带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上也担负着这种牧养的责任。所以在教会中牧养，我们的模式就是这三个不是而是：不是勉强，而是甘心；不是贪财，而是乐意；不是侠制，而是榜样。什么叫不是勉强呢？其实这三一个不是而是，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是相逆而行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所追求的是，追求的是名，追求的是利，追求的是权。但不是勉强，不是因为名而勉强，保持自己的脸面而勉强；不是利，不是为了追求利而贪财；不是权，不是为了侠制，不是为了权力而去侠制人，而是像基督一样。不是勉强，而是甘心。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叫不是勉强？是不是当我们被邀请做一个事工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呀，我有困难，那就是勉强，我就不答应呢？其实恰恰不是。就像我们这次的改变生命的门徒小组，当我们分组的时候，很多的组我们觉得好像缺一个带领的弟兄或者姊妹，然后我们牧长觉得某个弟兄姊妹带领更合适，我们就主动的去邀请他们。我们知道他们还没有报名，一定是有自己的原因，有自己的难处。但是当这些弟兄姊妹被邀请的时候，他们出于对神的呼召的回应，出于一种为主奉献的精神，他们勇敢地接受了邀请来带领这样的小组。然后他们在带领的过程中，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他们的服事从一开始可能有一些困难，到真正的甘心乐意的服事。所以这不是勉强的服事，这是真正的回应神而最终成为甘心的服事。那么什么叫不是勉强？那什么叫勉强的服事呢？我想有两个例子可以举一下。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服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我们适不适合这个服事，可是服事开始的时候发觉，耶，我确实没有这个恩赐，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定为了保留这个脸面非要坚持下去不可。比方说，假如说这个教会的诗班有一天说需要一个指挥，然后有人来邀请我，你能不能来做这个指挥啊？我说我想指挥看起来也不难哈，你看 Tony 每天就是举起手抬抬胳膊然后就没事了，大不了就是保持笑容，这个也可以练出来啊自己。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参加了这个服事。但是开始了才发现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需要很多的恩赐，而关键是我根本没有这个恩赐。这个诗班没我指挥的时候还唱得好，等我开始指挥了就开始唱出这个锅碗瓢盆交响曲了。所以当我们在服事当中尝试你没有做过的服事是应该的，但是你发现确实自己没这个恩赐的时候，主动的退下来，这叫做不是勉强的服事。另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热心，然后别人邀请我们参加服事，我们不管谁邀请我们都来者不拒，出于这个爱心和服事的心。但是有时候多到一定程度，我们好像都这个 burn out 的程度，觉得影响了自己正常的生活，甚至主要是影响了自己跟神的关系，已经没有时间，甚至连读经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求主的光照，让我们能够选择参加什么服事，不参加什么服事，而不是为了一个脸面而坚持而勉强。所以这叫做不是勉强而是甘心，不是贪财而是乐意， 提醒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绝对不能带有私人的意图。记得好像有人问我说，教会中你们这些这个长老自己也有一份工作，然后到教会又兼长老，你们到底能从教会拿多少钱？其实我告诉他们，其实在教会中的服事，我们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小组长也好，或者是任何的服事，我们都是甘心乐意的服事，不是为了财而服事。当然另一个问题了，那这些在从教会支取薪资的这全时间的牧师长老呢，全时间的牧师传道人，他们是不是出于贪财呢？据我的观察，我所认识的这些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绝大部分如果凭借他们的才干，凭借他们为人处事的技巧，凭借他们这种奋斗的精神，他们如果选择一个其他的职业，很容易就拿到比在教会中挣的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在这里全身心的奉献，恰恰证明他们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他们真的以这种服事为自己的喜乐。好，最后我们还有叫做不是辖制而是榜样。什么叫辖制？辖制就是一种军队式的模式，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度，然后是用口来指挥人做事情，这叫辖制。我读过一个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头那个老太婆就是一个辖制的模式，她对她家老头子就是说一不二，自己说什么她必须去做，没有回嘴的余地，甚至最后她有机会了，她要去辖制那个小金鱼，辖制天下。这样出于辖制的模式，最后的结果也可想而知。那么什么叫做不是辖制而是榜样呢？那就是我们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模式。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模式？其实就是我们过几天所要过的这个圣诞节。主耶稣基督的模式就是圣诞节的模式。他本来为神，高坐在天，但是他为了人取了人的形象样式，道成肉身。这是圣诞节的模式，是榜样的模式。他选择了十二门徒，3年半跟他们在一起吃喝在一起，教导他们，用行为来给他们做示范。这是榜样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好像看起来是非常的不是很有效，如果用今天的现代管理学的方法来看，非常的无效，至少是非常的浪费。但这恰恰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模式。包括我们今天的门徒小组，我们差不多花1年时间，好像只是牧养一两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但是恰恰是这种似乎无效的模式，它所带出的是生命的改变。而被改变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再以同样的模式去牧养别人的时候，从长时间看，这是一个几何指数的增长。所以这是神的奥秘，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模式。这似乎是好像跟今天的现代管理不一样，今天现代管理是一种目标式的，是一种强调高效利用时间和资源式的，但它确确是神的模式，它是一种五饼二鱼的模式。虽然当我们付出的时候，一开始只有5个饼2条鱼，好像有限，但是当我们愿意拿出来，愿意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这是神的模式。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故事，因荣耀而牧养，不论是牧长也好，是资深的弟兄姊妹也好，当我们牧养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榜样是基督耶稣仆人式的荣耀的牧养。我们也相信，正如第一节和第四节反复重复的，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我们来看三部曲的第二部，因荣耀而谦卑。这里上来就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年幼的可能是指年龄的幼，但是如果结合上一段的这个长老，他这个长是灵命的长，那么这里更多的可能是指的是也是一种灵命的，或者是教会的这种层次的幼。那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中光有一群因着荣耀而服侍的牧长还是不够的，我们也要同样有一群弟兄姊妹是因着荣耀而能够谦卑的顺服教会的 带领。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带领的这个团队就是我们的长执会，里头有我们的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他们定期聚会，然后为教会的大政方针来设计来建议。所以他们如果能够有成功的服事，一定需要会众弟兄姊妹全力的支持，为他们祷告，顺服他们的带领。这是这你所说的顺服。当然我们知道年幼顺服年长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到底是谁是那个长的，谁是那个幼的。我们往往觉得我是那个长的，那别人是幼的，他为什么不听我？这是在这里所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在这里先说了年幼要顺服年长，紧接着就是一句话，你们众人也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分得那么清楚，我们需要的是记住神的教导，去顺服，去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第六节，神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谦卑好像从人的角度是一种卑微，是一种没荣耀的事情，但在神眼中，他最终将从神那里得到他可以有的荣耀。当然我们在生活之中，我想我们都看到过教会中有一些发自内心的谦卑顺服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所敬爱的黄昭燕长老，四年前的12月份他被主接去，但是每当我们回想起他的时候，他的一副谦卑顺服的样子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教会中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总是谦卑的去了解别人的观点，去认真的从别人的角度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当我们想到他，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但可惜这个世界，教会里，世界上更多的人是骄傲，骄傲是我们内心深层的根深蒂固的罪。有时候我们想装出谦卑，却不得不透出骄傲来。比方说这个网上有一最近流行一个词叫做凡尔赛文体。凡尔赛文体就是说，你如果用凡尔赛文体说的话很凡尔赛，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说出来非常的谦卑很低调，但是骨子里透出来的是一种骄傲。举个例子，就是网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哎呀，这个我最近才有个发现，我发现鸡蛋都是有皮的，因为我平常我们家都是我家管家给我把鸡蛋皮剥好了让我吃，所以我一直以为鸡蛋是又白又嫩的。这句话很凡尔赛，表面上这个人很谦卑，其实骨子里透出的他的一种骄傲，他是一种富裕。又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大陆有一个大富豪，不说是谁，人家采访他说，呀，现在那个年轻人都很羡慕你，你给他们一些勉励吧。他说好，其实这个年轻人啊，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啊，你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你先挣上1亿块钱就行了。这句话很凡尔赛啊，因为他自己好像是很低调的说这个小目标，但实际上他那个1亿块钱已经是很多人的心中的这种天文数字。所以当你发觉在世界在世中你听到别人说凡尔赛式的话的时候，他这个谦卑的表面掩不住他内心的骄傲。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教会中或者圣经中有没有这种凡尔赛文体，我觉得还是有啊。因为这个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福音书中有一位少年的妇人，他非常谦虚地跑过去问主耶稣基督，他的话大概总结起来是这样的，他说这个良善的夫子啊，你看我这个人，我好像现在什么也都有，什么都有了哈，又是官又有钱又年轻，然后这个十诫我从小都知道，而且我从小都守住了，所以那个耶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这句话非常凡尔赛哈，他表面上是谦卑的去问到底怎么得永生，其实他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期待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说，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就别问我了，你就等着将来上天堂好了，这是他期待的回答。所以他的这种凡尔赛式的问话显出他心中的骄傲哈。然后我觉得主耶稣基督其实回答也是很技巧，我觉得主耶稣基督也是用一个凡尔赛的话回答他哈，大概主耶稣基督这么回答的，说，哦，你过来问我永生啊， 这个永生其实也不难呐，你就把你的东西都给穷人，然后你再跟随我就好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直截了当的把他怼了回去，戳中了他的要害。他表面上是想追求永生，实际上舍不得自己在今生所获得的一切。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圣经中，其实主耶稣基督非常非常不喜欢这种凡尔赛式的人和凡尔赛式的说话。很多这个法利赛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批评他们，这些人就是透露出一种心中的骄傲，虽然表现出一种表面的谦卑。我们都熟悉这样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也是凡尔赛式的祷告，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引的一个法利赛人在这个会堂中，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主耶稣怎么样评价这样的祷告？主耶稣说：“这样的祷告你不要学，这样凡尔赛式的祷告你不要学。”当然你说可能这些都是假冒为善的人，那真正的属灵的人他肯定不会犯这样错误。其实也不是，我们的骄傲的罪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不小心他就蹦出来。比方说这个旧约中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刚刚靠神的大能跟巴利几百个巴利的这个祭司斗大胜，正得意洋洋呢，结果忽然他得罪了当时的王后耶洗别，然后耶洗别传下话来，耶洗别大概这么说，说这个以利亚，我如果明天还让他活着，我就不信这个耶。结果以利亚吓坏了，赶紧逃跑，逃得远远的，人睡着了，神把他叫醒了，神问他说：“你在这干什么呢？”然后以利亚其实不小心就说了一句很凡尔赛的话，他说：“哎呀，你看我为你大发热心呢，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却背了你的约，然后还要用刀杀了你很多的先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边了。”那潜台词就是说，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让我处于这样悲惨的景象，你怎么做的神呢？当然神的回答也挺不客气的，神说：“其实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追求，很属灵，为神付出很多，好像看看周围好像只有我这个人在敬拜神，但是有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也许也在对我们说：“你追求神不错，但是我还另外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顺服。所以这里说因荣耀而谦卑，真正属于神的荣耀是因为我们要谦卑，而真正的谦卑顺服表面上看是在顺服人，其实你看第六节，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要顺服人，而是因为顺服神的大能。这是一个人真正在教会中一个人真正能谦卑的原因，神的大能。作家 Jerry Bridge 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发现他读圣经的时候，凡是看到神的能力一定跟神的恩典连在一起，这两个几乎成了同义词。比如说提摩太后书2:1，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这个能力跟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连在一起的。比方说哥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在这里神的恩典和能力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教会中我们顺服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人，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大能。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大能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比如说在侍奉当中，尤其是假如说我在一个事工中做了很久，我退下来让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不太熟练的弟兄姊妹接这个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这个弟兄姊妹的做工怎么看，就显示出我到底有没有看到恩典。能够看到恩典的人，我所看到的是这个弟兄姊妹虽然很不熟练，但他有一个愿意为神侍奉的心，这是神的恩典。 看到他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是神的恩典。看到他有个谦虚受教的心，虽然他不熟练，但每当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都愿意接受，这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反过来觉得他什么都做得不好，真是非常的笨拙，不是这样的，然后有各种的责备。而能够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恩典就不一样。比如说同样我们可以警醒，同样的工作也许让我们自己做很快就做下来了，但是当我们去支持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许要付出更多，要考虑的更详细，要能够默默的去支持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神的恩典，是给我们一个更 宽广的心，是更多的对神的认识。所以愿意谦卑顺服，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大能。愿意顺服神的大能，是应该看到，是因为随时随地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我读过一个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头有一个渔夫，他凡事就很顺从，没有一点的抱怨。当然也许是他平时已经被他太太训练好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他是不是是，假如说是教会中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许就是出于一种对神的恩典的重视，对神的恩典的大能而愿意顺服的呢？比方说我自己就是那个渔夫，假如说我听到我太太说你赶紧去拿一个新，赶紧去要一个新的脸盆，我会怎么想呢？我会说哎呀真是好，我们家确实有这个需要，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感谢神，然后去要一个脸盆。然后你太太说哎呀我要当贵妇人，我要住大豪宅， 你会怎么做呢？我可以说哎呀你想这个不劳而获实在是不好啊，我们要不然求一些啊能够让我们靠着劳动致富的方法呢，比如说求这个小金鱼给我一个先进的捕鱼措施，捕鱼手段，然后求小金鱼帮助你，学会一种独门的烤制鲜鱼的方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财富。但最后他的太太坚持要去当女王，怎么办呢？那就先相信一切都在神的大能的手下，顺服好了去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太太一切都失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不是去嘲笑他，而是过去有个同理心去安慰他，告诉他其实世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真正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真正宝贵的东西是神，是福音，是看到我们通过这一件的好像大的这个折腾看到我们的罪，然后顺便把福音传给他，这是看到神的恩典，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而能够顺服神的大能，是我们因顺服神的大能而能够在包括在教会中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谦卑下来，这是因荣耀而谦卑。好，我们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乐章，因荣耀而立柱。我们一个教会如果有一些因荣耀而牧养的牧长和弟兄姊妹，如果有一群因着荣耀而愿意谦卑顺服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受祝福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会怎么样呢？这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会要经受考验，经过考验而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正如十二节，如果看第五章，先是第十二节说，当我们碰到考验的时候呢，当然先看这个考验，在这里一开始是用了一个如吼叫的狮子，如吼叫的狮子。第八节，务要警醒，警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少不了要碰到魔鬼的攻击，但是我们能站立得住的原因是因为第十二节，在这恩中，在神的恩上站立得住。我们愿意站立得住，愿意抵挡魔鬼的原因是因为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是我们能够面对挑战魔鬼的攻击，能够战胜魔鬼的基本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神的荣耀。那么如何当面对魔鬼攻击时候，如何应战，如何得胜呢？首先就是这里所说的第八节，谨守警醒，就是要承认魔鬼的攻击是真实的。就比方说这个狮子，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狮子扑倒呢？那一定是对狮子没有感觉，或者是看到了狮子也不在乎，或者甚至看到了狮子还从心里发出感慨，哎呀，这个狮子这个就像一头大猫嘛，多么可爱，我要不要上去摸摸它。这样的人是没有警醒没有谨守的人，是最容易被扑倒的。所以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需要谨守，需要承认攻击的存在。好比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在这个新冠病毒中，如果一个人警醒，他保持距离，戴口罩，常洗手，采取防范措施，就不容易被感染上。反之，如果不在乎的人是最容易被感染上的，这是同样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警醒谨守什么样的攻击呢？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容易把某些重要但是不机要的问题当成重要的问题来看，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是北美教会的一个危机。许多的教会是非常重视比方说社会的公益，比方说照顾弱势的群体，比方说投身政治，这些都很好，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都还不是我们基要的真理。我们基要的真理是神的三位一体，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因信称义，是圣经无误，是我们教会的章程之中的那些基本的信条，这是我们基要的真理。但是如刚才所说的这些所谓社会公益也好，投身政治也好，这些不是我们的基要真理，我们把它当作基要就会产生纷争，产生矛盾。比方说我们最近的大选就产生了，在今天的教会中产生了很多的纷争，产生了很多的争执。我们知道每当大选至少有两个候选人，然后就会有两派，你选择支持哪一派。然后我们就同样的，其实每一年每次大选都差不多，支持这一派的人觉得选择另一个的那一派人真是脑子有问题，怎么居然选那么烂的人。然后最后选举结果，两个候选人只会有一个人当选，就会有一半的人很失望，另一半的人觉得自己的人选上了。然后再等他选上以后当，比方说当总统或者当议员，过了一两年发觉这个人其实不像我当时想的那么好，也很失望。所以这是这个世间的政治的结果，就是人是政治是人在掌权，人是罪人，是堕落的人，我们不要把太多的希望放在他们身上。愿我们对政治的热心不影响我们对基要真理的坚持，愿我们在政治上的辩论不要影响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的合一，愿我们在政治上的使命不要耽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否则就是上了魔鬼的当，正中魔鬼的下怀。那么当我们对魔鬼的攻击有警醒的时候，下一步怎么做？其实这里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回答，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什么叫坚固的信心？我们教会中经常讲信心，但是每个人对信心的理解不太一样。如果是你问一个成功神学的牧师或者是成员，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信心就是你求一个东西，你求的越具体越持久越好，你要求一个跑车，你把跑车的样子排号还有形状描述的清清楚楚，然后你每天就是跟神求求求，你坚持求，那么你这就是大的信心，然后神就会给你。这是成功神学的教会所谓的信心。但是对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们一定看到这句话会非常的惊讶，就是第九节，我们刚才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后半句，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成功神学的信徒，他们所相信的是他们世上的弟兄因为有大的信心而得财富得健康，不管求什么都能得到，但唯一的他们没有期望的是也经历这样的苦难。但这是神的教导，这是神的话语，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也要经历魔鬼的攻击，如狮子一般的攻击，但是在经历这过程中你能够靠着信心得胜，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么如何靠信心得胜呢？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坚固的信心呢？其实在圣经之中，在教会的历史上，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用信心直接战胜了狮子。比如说旧约的大卫王，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牧羊人，然后有狮子来扑入他的羊群，叼一只羊就走了，大卫怎么样呢？大卫就冲上去把这个狮子的胡子都拔下来，然后把它打死，把羊救出来。大卫自己说，每一次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的爪。这是信心，坚固的信心。因为大卫他自己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每做一件事都知道神如何的带领，所以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可以战胜狮子。比如说旧约中还有一位先知叫但以理，但以理被人陷害，结果违背了神所定的一个法律，就是不准向自己的其他的，除了这个波斯王不能向其他的神拜敬拜，但是但以理照常拜，结果他违背了这个法律，他就应该被扔到狮子坑里。所以这个波斯王虽然很同情他也很了解他，但是没办法，因为他这个但以理坏了这个法律，所以波斯王就不得不把他捆起来要扔到狮子坑。在扔到之前，波斯王说了一句话，波斯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所以我想什么叫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就是你的信心大到如此程度，连你的敌人都对你的神有信心，这叫坚固的信心。比方说在前三个世纪，我们初期的教会遭受了各样的迫害，有一种迫害就是弟兄姊妹被扔到斗狮场，然后放下狮子，狮子把他们咬死。所有那些弟兄姊妹宁可被咬死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面对狮子靠的是坚固的信心。历史记载有这样一位姐妹叫 Felicitas， Felicitas 姐妹是个年轻的姐妹，刚刚经过一次痛苦的生产，生下了孩子，她刚孩子刚生下来还在痛苦之中，别人跟她说，你明天要和你的弟兄姊妹一起被送到斗狮场被狮子咬死，你是不是很害怕？因为我看你这个生产的过程你都很害怕。但是 Felicitas 姐妹说，我其实明天面对狮子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明天当我面对狮子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跟我同在，不是我一个人，因为他的同在我无所畏惧。这是坚固的信心，这是能够战胜狮子的坚固信心，这是能够战胜魔鬼攻击的坚固的信心。在前三个世纪，教会经受了不同的时期的迫害，有时候比较严重，有时候比较轻，有时候本来基督徒被放到监狱里马上就要处死刑了，然后这个政策又变了，换了个皇帝，所以这些人又被放出来了。这些人放出来以后呢，他们在所在的教会就说话非常有威严，非常受到尊重，因为他们经过了苦难的磨练，他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记号。苦难并不只是让我们仰望将来的荣耀，今天经历苦难的人，我们身上能够有个从主而来的荣耀的记号。比方说我们大陆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中就受到尊重，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记号。比方说我们温明顿主恩堂已经成立40年，如果20年算一代，我们现在是已经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当我们看我们这第一代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尊敬，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劳苦过，他们在这里吃过各样的苦，流过各样的泪， 他们身上有一种荣耀的记号。我们畅想我们的未来，再过20年，再过40年，在我们这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身上，我们是不是也能有这样荣耀的记号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因着荣耀而能够经历魔鬼的攻击呢？整个的今天是看彼得前书最后一章，整个彼得前书一个主题，就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必然要受苦，第二个主题是但是在苦难之中你能够看到荣耀，在苦难之中你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记号。也愿我们的教会是这样追求荣耀的教会，是一个能够因荣耀而牧养，因荣耀而谦卑，因荣耀而立住的教会。我们来祷告。天父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恭恭敬敬地完成了彼得前书的阅读。主，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荣耀都是暂时的，让我们能够切慕那属天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效法从基督而来的荣耀，让我们的牧者，让我们每一个担负牧养责任的弟兄姊妹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谦卑侍奉的荣耀的模式，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中因着顺服，因着神的荣耀而能够谦卑顺服，让我们在面对必然要来的考验的时候能够靠着神，靠着从神而来的信心而得胜。主，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